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老年公寓做管理工作的修炼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。几年前，我从邪恶黑窝回到家中之后，因缘际会来到了一个老年公寓做管理工作。我从最初的完全没有方向，到离职时工作已经做得很上轨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师尊慈悲的加持。我也悟到，做好常人工作是正实法修炼的一部分。一，从懵懵懂懂到找到方向。刚到老年公寓时，我的社会阅历几乎为零，再加上在邪恶黑窝被迫害多年，更加不知道社会上人的所思所想。我之前本是技术类型的人，这下要面对跟人打交道的工作，我一下子懵了。做老年公寓管理，要做跟老板、服务员、老人、家属几个方面的协调工作，而且老年公寓的日常工作很多都是居家过日子的琐事，就好像我要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大家庭过日子一样。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没有自己组织过家庭的人来说，大脑中一片空白。当时我的想法就是，老板信任了我，而且老板一个大家族的人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那我无论如何也得给干好。但是从哪儿着手呢？也没人告诉我老年公寓管理的工作内容是什么。我想，我就先观察吧。一开始，除了老板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来做管理的，别人都以为我也是来住公寓的人。我就每天上楼去各屋串门观察情况。几天后，我发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。一个是卫生太差了，一进走廊就是一股厕所味。再就是有的服务员对老人态度不好，还有服务员中对老人不好的人待遇好，而对老人好的人反而待遇没那么好。这时陆续有人知道我是来管理的了，我就每天拿着一个小本子，把自己看到的问题记上，包括哪张桌子需要擦了，哪个老人的情况需要跟家属沟通了，哪个问题需要跟服务员沟通了，哪种清扫工具放在哪里了等等。这些事中，大的包括月底怎么给服务员开工资，小到谁手里缺抹布了，各种细小的事我逐一记上，陆续落实。常常是半夜了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赶快拿小本记上。最初那段时间，因为是24小时待在公寓，再加上想尽快熟悉业务，所以很累心。二，改善环境和风气。我决定先改善卫生情况，给服务员们定任务，每天做哪部分的卫生。当时有三个白班服务员，一个负责自理的几个房间楼下，两个负责楼上不自理的几个房间。楼下的卫生一直还可以，可楼上的两个服务员，一个是老板的亲属B姐，对老人不好的那个，老板对他很好。B姐不买我的账，对卫生没有改进。另一个服务员 A 姐对老人特别好，所以整天忙的都没有闲空，卫生也基本没有改进。正在我一筹莫展时，来了个应聘的 C 姐。 C 姐之前是给宾馆收拾卫生的，这下好了，给 C 姐分了几个房间后，C 姐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， 厕所每天都刷。有了 C 姐做榜样，另外几个服务员的卫生情况也就跟上来了。有一天，老板跟我开玩笑说， C 姐是大法师父给你送来的天使，你不是想改善卫生没办法吗？这下就解决了。我深以为然，一定是师父看我有干好这份工作的心，就做了安排。卫生改进之后，家属满意度大增，老板也很满意。那时是10月至11月之间。每月15日开工资，10月14日，老板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做工资表。我之前也没做过，打开之前是老板女儿做的工资表，照猫画虎地做了出来，但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之前工资表的绩效工资只是按伺候老人的人数来算，对于服务质量没有绩效考核。我就想从下月开始把对老人服务的态度算成一项，体现在工资表上。后来得知，当地的老年公寓不自理的老人基本都要看服务员的脸色行事，这有悖传统道德。我想得把风气扭转过来。之后我跟老板沟通了我的想法，老板很赞成。在开工资时，我说了对于下月绩效工资的想法，哪些项要算在绩效工资上，并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要对他们的工作状态有考察了，包括每天的卫生以及对老人的态度。从11月份开始，服务态度好的就有奖金了。这样不长时间，风气就扭转过来了。老人们高兴地发现 A 姐赚钱最多，而 B 姐对老人的态度也收敛了很多。我想正的风气就应该是干活多的，对老人好的赚钱就多。过程中也有触动 B 姐利益的时候，但他也没有从心里对我有怨恨。老板告诉我，有一次 B 姐对老板说，你能找到这样的人，指我来帮你，真挺好。有一次我跟同修说起此事，我说我碰到的人都挺好，我的存在影响了 B 姐的利益，但她还不记恨我。同修说，是你的心正，没有未思的东西才会这样。有一次早晨打饭， A 姐跟厨师说，多给点粥行吗？厨师没好气地拒绝了。我很诧异， A 姐属于那种实在人，只会对老人好，不会想谁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就取悦谁，所以厨师不喜欢 A 姐。我还发现厨师在分菜的时候，好的菜会多给跟他关系好的服务员。其实这就是在用老人的口粮维护他自己的地位了。这些不正的东西在我的监督下后来都扭转过来了。还有之前服务员用老人的洗发水后来也都没有了。家属有时会给我东西，我都谢绝，并且开会时要求服务员不能接受家属馈赠，因为一个服务员要服务于多个老人，如果接受了其中某个老人家属的馈赠，在提供服务时对那个老人就会有倾斜，那对于没给送礼的老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。三，打开局面之后又面临新的问题。第一个月开工资时，我刚干满3个星期，按之前老板讲的，工作上轨道之前不给工资，我免费吃住在公寓，不交钱，他也不给我工资。什么时候我真能独当一面了，再给工资？我当时想的是，首先让自己融入常人社会，摆脱游离在常人社会之外的不正常生活状态，有个正常的工作，让自己能有基本的工作生存能力。至于起步工资是多少， 我并不在意。结果开工资时，老板不但给了我整月的工资，还给了我100元的电话费。这100元电话费之前老板并没有提过，其实他是看到了我工作尽心尽力，想奖励我。后来老板开始跟我提出入住率的问题。我入职时是32个老人入住在这里。我跟老板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招来入住的人啊。老板说，可以去医院招人，贴广告什么的。我听了之后也没有思路。老板还说，以后招收服务员，给入住老人定入住费，给服务员开多少工资，都得你来负责。我一听又懵了，老年公寓服务员特别不好招，因为工作性质、工作时长和工资水平的限制，一般都是农村人才愿意干这个活，而我又没有什么农村的人脉，招老人就更不会了。四、改善伙食。十月末，北方天气开始转凉，又没开始给取暖，我发现分饭的战线太长，两层楼都是长长的走廊，热热的汤菜到后面老人的碗里时已经凉了。老人们一整天什么事都没有，吃饭就是每天的大事。如果冷天吃不上热菜，那一整天的心情都不会好。我一下子想起了见到过的大保温桶，于是我跟老板说了我的想法，老板一口答应给买保温桶，让我上网买。我货比三家，买了几个性价比最高的不锈钢保温桶，之后老人们就能吃到烫嘴的汤菜了，老人和家属们都特别高兴，老板对效果也很满意，跟他的家人说，我为老人们用心多。其实跟老板提出买保温桶之前，我也想过，这是个让老板花钱的事，他能愿意吗？之后，我也跟那些表达满意的家属说，是老板舍得给老人花钱。解决了卫生和服务态度的问题之后，伙食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。之前的厨师是公寓的元老，跟老板干了10多年了。他做菜的量很少，而且品种单调。我跟老板商量，想改善伙食，这又是要老板掏钱的事。谁知老板一口答应了。后来我听说，老板的亲妹妹也是大法弟子，曾跟老板说，你既然把公寓交给他管理了，在大方向上就听他的，不然的话，什么都让他听你的，就还是换汤不换药，公寓不会有改进。我深深感到，这是师父的安排，只要我想做的事情是对的，是出于公心，利于老人，利于老板，师父就会帮助我清除障碍了。首先是订菜谱，我想跟厨师商量，厨师很不愿意，因为改菜谱等于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，我就跟老板把菜谱定了，但厨师还是不配合。我们想，早餐每周加2次豆馅馒头，这就需要烀豆馅，厨师不给我们做，我就跟老板两人自己做，其他的菜有的也遭到了厨师的抵制，几次谈不拢，服务员们都看在眼里，有的还暗示我，没人能取代厨师的位置。我重新审视自己，要改善伙食的动机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？改善伙食，对老人肯定有好处。我觉得公寓要想办得好，就要拿出真心待老人，而且这样做，反过来公寓也会受益。所以对老板来说，这也是好事。既然我的动机符合法，那我就不在厨师是否配合上动心了，而且绝不在老板面前评论厨师，因为很多问题是老板跟我一起面对的， 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没过多久，有一天我刚下班到家，老板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他找厨师，说他刚刚跟厨师吵起来了。我再次感谢师父的安排，弟子没有挑拨是非和伤害别人的心，这个矛盾就不让我面对。接下来我又犯愁了，去哪儿找人啊？我也不认识几个人啊。正在这时，爸爸说他们单位的厨师正好闲着，于是我赶快打电话联系。老板见了新厨师，感觉还算满意，就这样厨师换成了能配合我们工作的人。跟新厨师之间也不是没有我要修的，到年底了，新厨师给我打电话，说给我买了多少肉，问我家在哪儿，要给我送到家。我说不用，你能适应这个工作就对得起你自己了，老板和老人满意，我就对得起老板和老人了，别的真的不用。他反复要求，我反复推辞，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当时我也想到，虽然现在这个社会介绍工作都会收中介费，但我不是中介，再说如果要了他的东西，跟他的关系就近了一层，那以后还怎么能公事公办的管理呢？结果不长时间，这个厨师就擅自减少菜品数目。第一次发现后，我告诉他不能这样做，并告诉他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就扣工资了，少一个菜扣多少钱。能看出来厨师心里很不舒服，因为他一直觉得跟我关系近，我应该偏向他。所以从那之后，在给我留菜时，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多给我留好的了。其实之前我发现这个问题，也跟他说过，让他一视同仁，但他很坚持，我也就没法再说。这样我反倒觉得很好，不然的话还总觉得自己有以权谋私之嫌。从那以后，厨师没有做任何不合乎要求的事了。再后来，厨师还学起了法轮大法。我跟厨师交代的是，给老人的饭菜一定要给足量。跟老板就此事打招呼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大法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。修内而安外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内而安外。说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对老人，公寓一定会蒸蒸日上，而且服务员基本365天都待在公寓。很多农村人特别能吃菜，那些家常菜其实也不贵，让他们足量吃，他们就会有找到家的感觉，干活时心情才好。其实老板人很善良，只是之前疏于管理，对这些情况不够了解。五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这样，卫生、服务态度、伙食、风气有了全新的面貌。我跟很多老人的家属建立了频繁的联系，经常沟通老人的近况。那时还在使用微信，我们给家属建了微信群，随时在里面汇报老人和公寓的近况。这些工作很花时间，但效果也很明显，公寓真的有了一大家子人的感觉，连很多家属都对公寓有了多多少少的归属感。那些自理的老人多是脾气不好，跟家人相处不和谐的。用服务员的话说，花这么多钱送这儿来的，都是让家里不省心的。这些老人跟家里的关系基本都是恶性循环。我刚到公寓时，就碰到过老人当着大家的面大骂儿媳妇，而且这样的老人经常是彼此之间也矛盾重重， 会给服务员添麻烦，所以服务员也不喜欢他们。我就想，都是得不到爱的人才会性格怪异，所以要想改善老人和家里的关系，就得我们多给老人关心和爱护。在给服务员开会时，有时我会讲一些传统文化中的小故事，跟服务员们说，对老人好的人才会有后福。咱们的工作其实很容易积德，既赚了钱又积了德，多值得珍惜的好机会啊。征得老板同意后，每个老人过生日时，我们都用广播给过生日的老人放生日歌，做鸡蛋面。不少家属经常想不起给老人过生日，老人们很感动。后来服务员对老人们越来越好，脾气最不好的老人后来也感受到我们大家对他的好，他跟家人的态度也好了，家人也非常高兴，愿意来看他了。还有老两口一起住公寓的，老头得病进了医院，出院后儿女们想让他们回家住，老太太说，我可不回家，你们哪能像服务员这样总能对我们这么有耐心啊。还有个脑瘫的孩子，一切都不能自理，我给他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给他讲大法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后来那孩子能自己吃饭了，他爸爸非常激动。有几对老夫妻来公寓之前，一方处于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边缘，给另一方累得几乎也要不能自理了。老夫妻一起入住公寓后，因为服务员的精心照顾，除了服侍起居之外，还给按摩，鼓励他们力所能及的运动，再加上心情好了，半自理的老人不长时间就变成能自理了。而另一个在不能自理边缘上的老人的健康情况也大大改善了，心情身体都好起来了。有一对老夫妻后来能自理之后，因为费用的问题回家住了，结果再回来时，一个彻底不能自理了，另一个也变成了半自理的。很多老人和家属通过这些例子真的看到了我们的公寓很不一样。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公寓的入住人数从32人增加到了58人，原来空着的房间和床位基本都住满了。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。修内而安外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内而安外。我不会出去招人，也没做任何招人的努力，就是毫无保留地一心为老人着想，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感受，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，内在环境也就和谐了，老人和家属也满意了，自然就得到了外界的认可。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个说法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过程中我还发现公寓没有规范的收费标准，以前每次有新人入住都是老板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我接手之后这个费用就我定，总感觉不太正规，于是我征得老板的同意，制定了详尽的收费标准和入住老人的规范，以确保对每个人都公平。到年底，服务员人数从我来时的6个人增加到了9个人。我跟老板说，咱们公寓现在越来越好了，我来之后对服务员要求高了，大家这几个月也都很辛苦，能不能给大家发点年终奖励？老板欣然同意，给每个人买了一个毛毯。其实服务员虽然辛苦了些， 但随着入住人数的增加，他们的工资也涨了不少，所以他们也很高兴。在公寓干了7个月之后，感觉我的工作已经完全上了轨道，但我还是感觉这个工作的性质很难让我腾出大块的时间来做3件事。我就跟老板说想离职。一开始老板不同意，看到我态度坚决之后，就说要离职得先找个跟我一样的人来替我。我发动家属帮忙找人，找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还比较适合这个工作性质的人，带了他半个月之后，我就离职了。最后半个月的工资我给老板退回去了。随着后来入住人数的增加，后期的工资是刚入职时的将近2倍。我说，我最后半个月也有不来的时候，只是帮他带个人，很多工作是那个新人做的，就别给我工资了。老板拗不过我，就没再给我发回来。可是在我入职新工作的1个多月后，老板带着女儿女婿开车来我家，送来了3箱水果和1个红包，说是对我入职新工作的祝贺。这就没法推辞了。我打开一看，正是我退回去的那半个月的工资数。6，在用钱用物上作证。我在用钱用物上很检点。那次买保温桶最后付款时，老板女儿到我电脑前一看，我正在跟几个卖家同时聊天，几个保温桶只差几元钱，我把便宜一点的那家链接发给她。她说，姐，你不用这样，不差这几块钱。那之后老板给了我1000元钱，让我给送大米送鸡蛋的人付费，以及平时的小开支。我每笔钱都记账，账本就放在办公桌上，谁都能查看。等账面消耗到1000元时，再跟老板要。我也有漏记的时候，那就等于把自己的钱给公寓花了。那时因为很少有整块的时间，学法不容易入心，我就开始抄法。我都是自己花钱买抄法的笔芯，从不用公寓办公用的笔。在用物上我很会过日子，公寓买的都是竹纤维抹布，一个要4-5元钱，我只给服务员用，而且给得很仔细，什么时候给谁了，什么时候应该再给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洗衣服是我从网上淘到的散装的性价比最高的洗衣粉。有一次老板去我屋里，我正拿着从家里拿的旧衬衣剪成的抹布擦桌子。他问，咋没拿竹纤维的抹布？我说，没舍得。在办公室打印废掉了的纸，只要有一面或者半面还能写字，我都不扔，裁开做记事本。老板看到后说，大公司都是这样物尽其用的。7，感恩师尊的加持。回想这7个月，每当遇到困难时，师父总能帮忙化解。我最犯难的是招老人、找服务员、找厨师，这些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下轻松解决的。有一次急需找夜班服务员，我就随便在本地信息平台上发了个广告，结果就有了合适的人来应聘。当时接了很多应聘电话，老板女儿还说，原来在这个平台上招人这么容易啊。可我离职之后，老板女儿再在那个平台上刊登招人的信息，就很少有回音了。我才知道当时是师父在帮我。8，向内找。过程中也有些地方没做好，比如证实自己。虽然我一直对家属表示，所有的改善都应该归功于老板和服务员， 但当感觉到有的老人把我对他们的理解看作是服务员的用心时，我心里还是隐隐的不舒服。当时也没有抓住这个心，细看看这是什么心，修掉它。所以后来因为这个没去掉的心，发生过一个矛盾，当时还觉得自己委屈。多年之后想起来，才发现原来矛盾的前因后果是如此的清晰，就是证实自己的心被触动了造成的。以前一直以为在证实法的项目中才有证实自己的心，其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。刚到公寓时，老板要求我不能讲真相，我说，这不等于让我写保证吗？这可不行。但我会看着火候和周围人的反应，不会很生硬而不顾周围影响地讲。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是有顾虑的，一开始感觉自己初来乍到，不谙世事的样子本来就不被老人和家属看好，所以一段时间之内都没讲真相。后来工作局面渐渐打开之后，也还是因为学法少，正念场不够强，只给一部分家属和老人讲了真相。一些没来得及讲真相的老人和家属之后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很遗憾，真心盼望他们都能有听闻真相的机会。写出这段经历想交流的是，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，失学、失去工作、因迫害而长期游离在正常社会环境之外的同修，只要我们的愿望符合大法，在工作最初的时候肯付出、修心性、不计得失，能受得了委屈、吃得了苦，在工作上的路就会越走越宽。仓促成文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放下对手机的执着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9日。关于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对修炼的危害，师父在法中已经多次开示，同修们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造成的很多现实版的损失也有目共睹。可是至今有的同修仍对手机的安全心存侥幸，或形成依赖，或难以割舍，或对手机的把玩形同吸毒，难以自拔，借口种种。修到今天的大法弟子，为何对现代的变异社会的电子产品还如此青睐？现摘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些讲法与同修们切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家是不讲喝酒的，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？没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，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，哪有那样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提到，功能是人体的潜能，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，人的大脑思维越来越变得复杂，越来越看重现实，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，这样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。试问修成的佛既然没有提着酒罐子的，也没有叼个烟卷的，那么有每天拿着手机的吗？放着佛法神通不用，却热衷依赖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，对于大法修炼者来说，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执着，更是一种耻辱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更多手机被监控的实例，再谈手机安全问题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日。近一段时间，有关手机安全问题，同修谈了很多，我也想谈一谈我所看到和听到的这类事例，希望同修都能重视起来，减少损失，不造业。早在2000年至2001年那个时期，家人同修依法进行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结果遭到当地非法通缉，曾被迫流离失所，后来被绑架，非法判重刑。绑架后，警察们就说，通过监控手机找你们，你们手机老换号就挺麻烦。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，多数用的是诺基亚手机等等，都不是智能手机，而且手机卡也不是实名制，手机卡随便就买，很方便。从中看到，那时候中共邪党就已经在监控大法弟子的手机了。大约五六年以前，老家的一个同修就和我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件事。一次是去参加婚礼，他和其姐妹在微信里联系谈论买票事宜，他的姐妹都是常人，约好一起走，那几天几乎天天联系，最后定下了启程时间、车次等等。启程那天，当他赶到火车站时，当地警察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他呢，直接把他绑架了。还有一次是他的孩子在外地帮他对了一个小店铺，一切事宜都是孩子办的，结果在开业当天，家里那边的什么国宝610千里迢迢的就来骚扰了，因为他经常换号，他说他家孩子的手机可能被监控了。还有一个同修，一段时间照顾病重的老人，基本都不太和同修联系，在香港反送中时期去深圳探亲，结果户口所在地的警察就给他打电话，知道他现在在深圳，问他要上香港吗，告诉他不能去香港，如何如何。他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，和当地同修好像联系的也不多，但看来手机也被监控了。家里有个亲戚用的是北京电话卡，但他人不在北京，去年夏天北京疫情严重时，他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探亲，他所到之地的当地防疫部门就给他打来电话，过问他是不是从北京来的，他急忙复述一下他从哪个机场登机，在哪个机场下飞机等等，和北京一点联系都没有，才作罢。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，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。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。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，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，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，他们都做记录的，分析你的整个人的。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，也是这么分析的，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，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。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了，但是我近一段时间也刚刚接触几个老年同修，也不太在意手机安全问题，切磋几次没有什么大的改变。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学法，听明慧广播和同修说话声音都很大，手机就在桌子上，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急忙帮他们拿到别的房间，告诉他不能这样，并和他切磋。但是他说他多少年了总是这个状态，认为自己简单纯净，认为自己没有怕心。他越这样说，我当时反而越担心，因为这样的教训太多了，明慧网有很多这样的交流文章。和他没说通，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难受，就想着怎么办呢。后来发现他去同修家去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都带着手机，而且他手机还没有卸载微信。我又把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、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他找出来拿去，又和他切磋，最后和他商量说，为了安全问题，能不能不带手机出去。他想了想，摇头说，不行啊，我要坐公交车。他讲真相还挺精进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不和他联系吧，他上不了网，什么都没有，和他联系吧， 在这个问题上，这个状态还在持续，只能是帮他发正念了，也同时找自己，自己有急心、担心、埋怨的心，发正念把执着心去掉，求师父加持，逐渐的心平静下来了。大年初一看神韵，他领另一个刚刚走回来修炼的同修来了，两人都带着手机。神韵一年一次，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只好把他们的手机放到别的房间里。看神韵其实我们是很欢迎的，但是带着手机到同修家就不应该了。同时我想，微信这种不好的软件，有的人称它为流氓软件，在另外空间它也是有生命的，也是将来要淘汰的生命。大法弟子用它，那是不是给它加能量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，一拜就逐渐的给它能量，它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，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。我想还没有卸载微信软件的同修真应该好好想想了。而且有的同修经常电话联系，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年同修和另一个老年同修打电话，唠了20多分钟。这些事都应该注意了，不能带着侥幸的心理去对待我们的修炼了。以上写这些事例，对事不对人，只想让同修能引以为戒，尽快归正。对自己负责，也就是对他人负责，对整体负责。一点感想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，希望我们能共同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净法教训深刻，给同修提个醒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号。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，也知道净师净法，可是我们往往在一些小节上就忽略了，不以为然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漏，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，甚至代价是惨重的。这倒不是大法和师父会对你怎么样，而是宇宙中有管这些事的生命，那些生命不一定用善的方法对待你，原谅你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或者想当然。现在把我弟近几年发生的两件事写出来，给同修们提个醒。我弟有位老年同修，是退休教师，从表面上看，信师信法，三件事都能跟上，但是他的面相显得很衰老，身体状况一直不佳，后来身体越来越差，同修们帮他发正念，帮他找原因，他自己也向内找，可是就是不见好转，最后失去了肉身，同修们都为他感到痛惜。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，在师父法像的后面贴着该同修的6张照片，其中居然有一张是系红领巾的，还有一张是带着毛膜像章的。这让同修们很吃惊，也明白了这位同修被旧势力夺走肉身的原因。你是敬师父呢，还是敬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呢？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。近几个月，我弟又出现一位病业严重的老年同修。这位同修近几年来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，时好时坏。他也经常到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，有时也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是个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。可是最近几个月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了，可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本。有一天在切磋交流时，谈到了供师父法相严肃性的问题，就问了他的一些情况，听他说的也没什么问题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练功打坐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要到他家去看一看， 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。吃完早饭，我就去了同修家。到了他家，我就把师父法相的镜框拆开了，看后我大吃一惊。在师父法相背后有一张衬纸，把这张衬纸翻过来一看，是一张毛魔头的穿绿军装的一只左胳膊，还有毛亲笔提的他本人的名字。当然，这位同修不是有意的。我还听说有的同修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香炉底下，还有把存折放在香炉底下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这都是对师父的大不敬。写出来是想给同修们提个醒，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存在。如果有，马上找出来，及时清理，以免痛悔不及。个人所悟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。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